观察家指出，就中国威胁来讲，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邻国感受最直接、最迫切。在过去20年里面，中国通过派遣渔船和海警船、飞机侵入日本治下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围海域的事件越来越频繁。2月1日，中国实施新的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内对外国船只动用致命性武力。中国海警船反复侵入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中国当局的这个举措引起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强烈批评和担忧。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53年1月8日的一篇文章曾经说尖阁诸岛属于日本，但是中共当局自从1970年代以来又声言尖阁诸岛或者是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调遣渔船、海监船、飞机在那里展示存在和武力。2月25日，美国工商新闻网刊登工商内线人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海警船越来越大，越来越咄咄逼人，日本是奋力应对。报道说，中国庞大的海警力量以及新实施的一项法律扩大他们的授权的局面，令他的邻国尤其是日本担忧。日本正在提升他们的海警力量，并且依赖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到保持他在和北京的海上争端当中的优势地位。除了对日本不断采取动作引起日本的抗议和担忧之外，中国亦都同越南和印度等邻国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中国的海警船近年来不断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和越南发生对峙冲突，甚至撞沉越南船只。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附近，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亦都同印度有发生有时是致命性的冲突。观察人士说，除了对邻国明显的军事和领土完整威胁之外，中国针对很多民主国家进行的咄咄逼人的间谍和谋求政治影响力的活动，亦都引起那些国家的警觉。而中巡美国网刊新闻阿克西奥斯发表报道，标题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就中国的间谍活动发出警告。报道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荷兰、芬兰、加拿大对中国在民主国家进行的间谍和政治影响力活动深表关注。报道说，3年前在发出针对中国的强烈警告的时候，美国在世界各国当中还是形单只影，现在世界各大洲的民主国家正在表达同美国同样的担心。上个星期，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发布关于荷兰国家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威胁的报告。报告对中国的批评直言不讳，说北京的网络间谍活动在银行、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对荷兰经济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荷兰情报部门在2月上旬就荷兰面临的安全利益风险问题发出的新闻稿说，中国主要是注重间谍运作，他们运作的目标是获取高质量的知识和技术，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武装力量发展。因此，荷兰的领先行业、荷兰的防务工业、科学知识机构面临中国数码间谍行为的高风险。此外，芬兰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局长佩尔塔里在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就说，一些威权国家正是试图掌控芬兰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他认为不应当准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建造芬兰的 5G 网络。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大卫·维尼奥特就在2月10日就来自中国的威胁问题发出罕见的直言不讳的警告。他说，中国正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所有的战线上追求一种获取地缘政治优势的战略，并且正在动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成分来到执行行动，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和主权构成直接威胁。维尼奥特说，加拿大的生物制药和医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面临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窃取的最大风险。此外，中国当局还以追究外逃贪官的所谓猎狐行动的名义，对在加拿大的反对派人士进行威胁，从而侵害了加拿大的民主体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渗透、间谍和盗窃规模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西方对其他国家、对美国、对美国的盟国这么全方位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农业乃至各种各样的领域大规模地采取间谍的行动。谢田认为中共当局这种做法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行为构成鲜明对比，例如冷战期间前苏联对美国也有很多间谍活动，但是那些都是大多数侧重于军事科技和国家战略方面以及核武器方面，没有多少经济间谍或者其他方面的间谍行为，因此大家没有看到多少前苏联颠覆美国政治的体制、偷窃美国农业技术之类的活动。谢田说，技术盗窃或者强行索取几十年以来成为是中国国策或者是国家战略，这种战略正在或者已经是对西方国家构成生存的威胁。他说，本来西方指望着我给你一些技术，你给我市场，我能够赚钱就好，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共得到技术之后马上就将西方人踢出来，中共在得到这些技术之后就利用价格优势反过来蚕食或者鲸吞西方公司的市场。批评者说，中国的个人或者中小公司窃取他国的技术或者专利设计是司空见惯，但是中国国家级的公司窃取抄袭他国的技术或者专利设计亦都屡见不鲜。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包括中国以联合生产为名窃取技术设计并且仿制俄罗斯先进战斗机，窃取日本高速铁路技术，在技术和设计窃取到手之后就将俄罗斯和日本合作伙伴踢开。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就西方国家来讲，中国方面窃取技术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固然是中国将窃取作为国策并且以国家力量予以推行，但是西方公司的短视，即是追求短期利益和利润，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滕彪说，就对外威胁来讲，近年来中国政权对人权、民主、自由的威胁越来越明显，对中国公开表示警惕的并不单止是美国，近四五年以来好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当然还有台湾，这些地方对中国的渗透和威胁非常警惕，有很多政策出台，学界的讨论也非常多，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纷纷采取措施来到抗衡中国的政治渗透，压制中国在海外侵犯人权。但是面对来自各方的反对，中共当局不单止没有收敛或者停止对外威胁，反而将对外威胁常态化、法律化、全球化。滕彪说，从法律上来讲，好像去年7月1日实施的香港国安法第38条就是将中共专制独裁的黑手伸向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不在香港，只要是批评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或者倡导香港独立、倡导香港，都有可能按照这一条是被拘捕。美国新闻网刊阿克西奥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当局长期以来谋求通过不动声色的威胁和胁迫打压国外的有组织的异议，现在当局将这个做法法律化，从而迫使全世界各国的人和公司作出在自由发言和永远不再去香港之间作出选择。滕彪说，中共政权在国内外坏事做尽，从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的大规模囚禁和文化灭绝，到在海外的渗透、间谍、技术盗窃，中共政权的这些恶行对海外的中国人也都造成了伤害。他说，本来是中国共产党这些官员做的坏事，但是国内外的中国人整体因此就受到恶评，这个也是中共作恶的一方面。当然他们要从理论上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分开，他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做的坏事，并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都很难奢求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滕彪在这里所说的，大家很难奢求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明白中共政权和中国人的区别，是指中共以严酷的手段施行专制的独裁，不准中国人表达意见，即使他们身在国外也必须谨言慎行，避免对中共政权说不。这种局面导致很多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人以及来自中国的华人都是有意无意支持或者默许中共政权的恶行。美国被认为在当今世界可以同中国抗衡的唯一的大国，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的应对可谓举世瞩目。特朗普和拜登虽然在很多方面政见南辕北辙，甚至相互对立，但是对中国威胁的问题上观点相似。自上任以来，拜登总统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推翻了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 但是在贸易、技术、军事、经济、政治、供应链、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价值观等方面仍然基本维持特朗普行政当局的抗衡中国的姿态。在很多观察家来看，警惕和应对中国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显然亦都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因应的措施。他的表现之一就是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对内对外的政策。2月1日，《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纪思道发表文章，标题是《拜登的噩梦可能是中国》。纪思道在文章当中说，虽然现在美国和中国可能是不会发生战争，但是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入侵台湾的控制，一个岛屿向台湾施压。文章说，或者习近平可能会派遣一艘潜水艇切断台湾互联网的海底电缆，或者阻止台湾的石油输入，或者下令是用网络攻击破坏台湾的银行系统。大多数专家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袭击，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更小，但是发生的几率却是十几年来最大的。而且在东沙群岛或者金门岛开始的战争并不会在那里结束。美国很可能陷入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与另一核大国最危险的对抗。自从他在1980年代开始报道美中关系以来，未来几年的风险是最大的。部分原因是在于习近平是一个过于自信、敢于冒险的霸王，他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纪思道认为，相对是试图不断阻挠他的立法和政策目标的共和党来讲，拜登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有效地应对习近平政权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同时又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他引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沈大伟说，我们从苏联身上学会是如何使到冷战一直冷下去。但是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当代亚洲研究部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看来，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实际上的冷战可能不会一直保持在冷的状态。2月22日，奥斯林在英国历史悠久的观察者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2025年的中美战争。该文章以2030年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了2055年通过2022年11月举行的中共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巩固了绝对权力的习近平一心追求他的大国梦，并且是反复号令军队准备打仗。文章预测2025年习统帅下的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同伸张自己的海洋权的菲律宾发生冲突。菲律宾是船只向盟国美国寻求军事援助。美国总统哈里斯履行美国与菲律宾签署的防务条约的义务，提供援助，美中两国由此发生沿海的战争，战争以双方的惨性和僵持的冷和平告终，即由于幸运，美中两国先没有进入全面的战争。长期研究东亚区安全问题的奥斯林，以时间穿越的笔法，预测美中两国难免发生局部战争。随着习近平当局步步加码的对外武力展示和实施，他的这种预测近年来亦都日益成为美国政界和行政当局的担忧。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行政当局正是出于这种担忧而明确调整了东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并以此向中国当局发出明确的不要误判形势的信号。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和特朗普行政当局改变以往的做法，公开恢复与台湾即是中华民国的官方往来。在拜登新政府就任之后，美国继续与台湾保持官方往来。拜登政府沿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明确表示谴责北京以军机频繁侵扰的方式所展示的对台武力威胁，并且超出以往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性模糊的做法，明确申明美国协助台湾自卫的立场。美国新政府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将确保美国履行承诺支持台湾自卫的能力。在日本与中国围绕尖阁诸岛或者是中国称的钓鱼岛争端的问题上，随着北京当局咄咄逼人的做法升级，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立场亦都逐渐是明晰。美国先前表示，中国和日本应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美国对东中国海上的那组无人居住的小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不持立场。2013年4月，当时的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正是由日本管辖，并且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今年2月24日，随着中国授权海警船可以动用致命性武力的海警法的实施，以及中国海警船反复侵入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的海域，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美国敦促中国方面避免动用海警船的行动，一种行动会导致误判和物理性的伤害。在美国明确表示将严肃应对中国威胁之际，越来越多的其他民主国家亦都对来自中国的多方面威胁表明了越来越明确的反对立场。这种局面在对中共当局持批评态度的中国的网民当中已经变成了为一个的讽刺幽默的一个段落，即是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中国基本上就是等于没有国家反对中国。这样的讲法是根据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的一种讲法改编的。胡锡进先前在评论其他国家帮扶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灾害的国民的措施的时候说，有些国家向每个人是发钱，但是这个是属于是哄大家的，都给钱就是基本等于不给钱。另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同其他国家采取的应对中国威胁的方法是否有效，习近平当局是否会收敛他对外处处逼人的态势，目前还是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